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3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4月2日，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习近平眼见公台不成，就设计了一套剧本想解套。南韩的一份解密档案令中共显得更加可怜。根据加拿大知名政论家盛雪在北京核心圈来到的爆料，习近平内部被张又霞和刘振立的秘密定性是投敌叛国，暗通美国。爆料人说，习近平来做不单只是为了解决政敌。习近平曾经向党内高层立过军令状，2027年之前夺取台湾，否则就交出权力。但是呢，眼见俄罗斯、伊朗的处境，习近平心里面清楚台湾打不到，但是呢，他又必须赖在各位度。于是呢，他制造了一个替罪羊，不是我不想打，是张又霞和刘振立将最核心机密泄露了给美国，所以计划被迫搁置了。消息来源说，目前各地处级以上的频繁开会，主题就是防渗透、捉间谍。北京和深圳全城禁无人机，连买都不得的。那为什么是深圳呢？因为习家核心资产都没有深圳。盛雪说，中共现在的混乱堪比是文革的高峰期。那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甩了给张又霞，中共内部会信吗？欢迎你们留言区道讲下。如果你喜欢我们这种不用兜圈的硬核分析，请记得订阅和看下个钟仔。中共在这里内乱，美国做了一件令习近平头更痛的事。台湾南北两党阻挡国防预算，第一笔向美国增购了82套海马斯首期款逾期的，他按照惯例给不出钱，军售案就要延期。但是这一次美国国防部打破了惯例，不单止同意延期，更加是首次直接动用美国政府的可控基金帮台湾垫付签约准备金。美国自己出钱帮台湾买武器，这个就在这里告诉北京，台湾的防御就是美国的防御，你想靠岛内的政治搞乱台湾的军购，门都没有。台湾买海马斯的规模目前是全球第一的。台湾的宝杰点兵节目讲得很清楚，海马斯是进攻型武器，可以直接打击福建沿海，平时呢匿在中央山脉里面，中共的卫星和雷达根本是捉不到的。若共军50万部队在福建沿海集结，海马斯炸落去，部队未到台湾的海岸线就在自家的滩头被清除了。那深层意义是，台湾的军事防御实质已经接入了美国的指挥体系，这个不单只是买武器，而是军事一体化。习近平或者是没有幻想打起来，起码北韩会帮手。但是跟着下来这一份刚刚解密的文件会彻底地打碎这个幻想。南韩外交部刚刚公布了一份1995年的极密外交文件，直接撕开了中朝血盟的虚假面具。1995年冷战刚刚结束没来，时任中共党魁决定访问南韩首尔，这件事彻底激怒了朝鲜。北韩智库专家直接拍台对北京讲，既然你没可以跟南韩搞高层交流，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展开跟台湾的关系？然后北韩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中方执意访韩，平壤将会被迫考虑跟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共日日将这个中国视为不可触碰的红线，结果他最铁杆的盟友金家他承认台湾他要在北京。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了，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 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啊。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仲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亦都享有七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睇我哋嘅节目。连日嘅中共政局动荡不止，由王岐山嘅政治秘书周亮被拿下，到中共前总理温家宝公开露面嘅影片疯传，再到北京长安街上警车林立，河北往北京方向嘅高速全封闭，仲有传出咗最新消息，喺江西九江市见到南方地区嘅坦克喺京九铁路上自南向北发车，列车好长好长，估计系兵力向北聚集。啲人都猜测呢啲特殊嘅现象背后可能真係有大事发生。就喺呢一个时候，网上再次传出惊人嘅消息。温家宝提出中共改组方案。3月30号有消息指，温家宝提出中共改组方案，将中共一分为三，分成三个党派。第一党由中共红色家族组成，中共官员等可以自由选择加入。第二党由中共各级官员组成，地方事业单位等等可以自由选择加入。第三党中国民间人士可以自由选择组成新的政党，组成新国会，军队国家化，全面普选。中共军方势力表态支持温家宝。在这个传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那几项，军队国家化，全面普选。而呢两条恰恰系中共最惊嘅，因为呢个等于由根本上动摇佢中共嘅统治。换言之，呢两条只要真正出现，中共政权必然垮台。呢个传闻嘅真实性系点，需要时间咁进行验证。但系当今中国社会动荡不止，社会舆论渴望彻底变革，中共高层好似惊弓之鸟，确实系事实。今年第一季度起码有五名中共海军高级将领去世。媒体人唐正元指出，温家宝矿保的规格很高。在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事后，中共内部发生实质性的分裂，正在改变中共军队的结构，分别以党魁习近平为主的习中央以及温家宝为首的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这两个中央在对峙。温家宝出场代表中共想稳定局面。温家宝有三部军方的车保驾，这个就证明在习近平在推翻了张又侠之后，中共政局又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就是习近平失去了党心，失去了军心。这两个中央的存在亦都不是空穴来风。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3月30号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石泰峰出席并讲话。外界注意到，石泰峰前几年的讲话讲的是在习近平为中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现在首次改成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再一个变化是，在过去几年，石泰峰会提到比习近平思想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但是今年并没有。在石泰峰为什么这么大胆呢？媒体人陈破空认为，这个绝对不是石泰峰个人所为。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亦都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石泰峰是代表的真正在党中央作出了强烈的暗示，就是习近平地位有变。石泰峰是胡锦涛培养的外将，是李克强的大学同学，是团派人物，在第一代表的政治老人的主流派，包括温家宝、胡锦涛。第二代表厂包括红二代、太子党的内共主流派。再一个代表的就是现在在中共高层的多数人的意志。陈破空表示，温家宝既不属于江派，亦不属于团派，他就是改革派，在出场的能够得到各方的供应。只要有温家宝在这里，即使习近平倒了，以温家宝为中心的领导集团还有可能平稳过渡。这个就是温家宝出场的原因，否则温家宝绝不会冒着生死的风险出场。另外，石泰峰这次会议还提到了政绩官，重点批判的人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人。他最大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是什么？就是习近平提出所谓的千年大计雄安。
各位观众朋友，石泰峰咁样公开唔俾习嘅面子，唔系习真系大权不稳。温家宝提出中共改组方案系真嘅咩？欢迎同我哋分享你哋睇法。
美国要去解除中东嘅国家威胁，结果北约盟友集体跳船。法国关闭嘅领空，西班牙锁死军事基地，英国故意拖延。川普喺社群平台上用全大写字母留低咗一句：美国会记住嗰、那个呢一条咧。我哋唔倾欧洲同美国嗌交，我哋冇解读呢场嗌交嘅背后真正发生紧一件影响未来十年全球格局嘅事。俾呢件事吓亲嘅人唔喺欧洲，而系喺北京。我哋先睇睇欧洲做咗啲咩事。法国拒绝俾载住以色列军事物资喺美国飞机飞过法国领空。以色列嘅反应非常快，国防部直接宣布终止所有同法国嘅军购合同，以后唔会喺法国买任何嘅嘢。以色列嘅官员话，法国呢两年一直对以色列采取敌对嘅态度，今次封锁领空系压死骆驼嘅最后一条稻草。西班牙仲绝，国防部长罗布莱斯直接对美国全面关闭领空，禁止任何同伊朗行动相关嘅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嘅基地，包括洛塔同埋莫隆呢两个基地。美国砸咗几十亿美金建设，系北约地中海防线嘅核心。意大利拒绝了一架美国飞机在西西里岛的西格内拉基地降落的请求。而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表面上没有公开翻面，但是金融时报说英国批准美军使用基地的程序明显放缓。美国官员有时被排除了英国的敏感会议之外，英国外交官亦都抱怨他们同华盛顿决策层越来越难接触的。集体防御是北约的基石，但是现在北约不是说集体防御了，连军事基地都不对美国开放了。讽刺的是，虽政并没有换了安全，3月30号伊朗第四次用导弹袭击的土耳其还要靠北约的防空来进行拦截。一场伊朗行动令中东五国放弃骑墙靠了美国，北约反而大分裂的。欧洲以为这样就能够置身事外，但是他们根本没有骂明川普的剧本。跟住下来，川普和卢比奥的两句狠话直接将欧洲逼上的绝路。卢比奥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如果我们明天由欧洲撤走部队，北约就结束了，他们知道这一点的。卢比奥的参议员任内一直是主张美国留在北约的，现在连他都公开说要重新审视北约的。外界认为这个不单只是撤军，更加是战略重组的信号。那个再想听一听，川普31号放了一句狠话，他架空对英国首相司纪贤等人喊话，你们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拒不到航空燃油，那我建议你们一是买美国的石油，一是自己去将海峡炸开。这句话在杀伤力的字面之外，霍尔木兹海峡是典型的战争绞肉机。欧洲连两个真正可以算战场的航母打击群都凑不出来，没什么去打通海峡呢？川普的潜台词是美国军队不再做免费的远洋保安，既然欧洲没有军事投射能力，唯一的活路就是乖乖地讨钱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个不是虚张声势，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敦促欧洲人居家办公，减少揸车出行。欧元区的年通胀率已经由2月份的 1.9% 跳升到3月份的 2.5%， 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产油国，不需要中东的油。川普用这场战争将全球能源版图重新洗牌的，准备将欧洲的能源咽喉卡在华盛顿的手里面。那个如果有人觉得这个只是生意，那个格局就太小了。先不要走开，最重要它还在这里，在后面。如果你觉得这种深度分析是有价值的，请记得订阅启下个钟仔。你们订阅对于我们来讲非常重要。表面上的东西，北约是裂了，中共应该开心了。但是如果你再往深处的一些，习近平现在是笑不出来。中共一直以来的战略就是利用伊朗在中东牵制美国，利用欧洲的分化美欧同盟。但是呢，川普只是用了短短几个礼拜的时间就将习近平的底牌撕到粉碎。这句说话是怎么说的呢？首先，川普无视欧盟的反对，单边暴力破局，抹除伊朗这个中共的中东代理人。第二，川普利用海啸危机迫使欧洲依赖美国的能源。未来中共如果想要靠欧洲市场回血是没可能了，因为欧洲已经沦为了美国的能源附庸，失去了对美国讲不看底气。第三步亦都是最致命的一步，川普藉着这次欧洲的背刺，名正言顺地关闭了欧洲基地，拒走北约这个沉重的包袱。 美国在欧洲撤走的军事力量将会重新投射到印太地区对付中共。那个川普这套组合拳有没有效？事实是会讲的嘢。日经亚洲31号透露的关键消息，北京正在摸索在美国采购石油。川普在访华之前正慢慢地将一张张牌摆在谈判台上面。习近平要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中东牵困、没有北约拖累、能源和金融霸权达到顶峰，而且窗口完全对准北京的终极版美国。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在川普这种绝对在实力碾压面前，中共在台海还敢轻举妄动呢？欢迎你们留言区度讲一讲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今日在4月1号上午，他们在真相社媒上发帖宣告伊朗政权的新总统，刚刚是请求美国停火，是川普总统讲的，我们将在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的时候考虑停火，而在这个之前，我们将会将伊朗炸到粉身碎骨。而用他们的讲法呢，就是等他看回去石器时代。咦，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伊朗方面即刻回应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话，所以话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目前正牢牢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并且呢绝对不会因为美国总统的荒谬表演而向这个国家的敌人开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怎么看呢？你认为这件事接下来会怎样发展下去呢？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反应快，川普刚刚发完文就接受采访，提出了他们的讲法。我们有分析指说，这个佩扎希齐扬战争前已担任伊朗总统的，目前还是现任的总统。所以关键就在于说，目前还未清楚的是不是真正地掌握住实权。而近期呢，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在伊朗的总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是存在着分裂的。而川普总统的策略似乎是利用这种分裂，透过总统那边在这里持续向伊朗人民释放和平信号。与此同时，声称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对话谈判中构成了阻碍，这可能会进一步引发内部的动荡，最终导致政权更迭，从而比或者起码带来不稳定局面。他来到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是在今日对媒体表示，对他们表示的话，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令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器了，而美国将会相当快地由伊朗撤出，但是如果需要的话，可能会回去再进行定点打击。其实昨晚川普总统已经提到了两至三周内可能我们就撤走的了。另外呢，川普总统还表示说，他将会向北约表达他的不满，而且确认他绝对正地考虑要令美国退出北约。而且川普总统说，我一直都知北约就是纸老虎，顺便讲多句，普京亦都知这一点。另外我们看到呢，川普总统将会在今日夜晚九点向全国发表讲话，昨日已经跟大家讲的就是介绍伊朗局势的一些最新的情况。而我们看到新闻秘书莱维特是在昨日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说，今日夜晚这次全国讲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来到今晚所有美国的主要电视台还有广播网络等等，将会中断了在原本的节目，都播出川普总统的讲话。所以很期待川普总统会讲的会不会突然说停火呢？另外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的昨日还说，美国将在两三周内结束对伊朗的攻击，他说目标只有一个，那个就是令伊朗无核武器，而这个目标我们已经实现了。另外呢，川普总统预测等到美军作战行动结束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的这种威胁大体上将会消退，而是呢，听说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船只正在那里航行着。昨日我们已经引用了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确实他昨日居然有很多的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专家分析说，这个可能是伊朗对目前谈判的姿态的展示，但是亦都有观点指伊朗已经守不住。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是哪种可能？另外我们看到国务卿卢比奥在昨日31号的时候表示，美国已经看见了这场战争的终点线了，并且预期在某个时间点就会直接会谈，然后结束战争。他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任何政府或者国家对伊朗提供协助都将会妨碍美国达成任务。而这段话被认为是似乎是没有暗指中共、俄罗斯提供伊朗美军的位置情报等等这些做法。他昨天其实国防部长也都已经讲了，所有东西已经是明确提出，说 中共、俄罗斯提供的帮助无法阻止美国完成他们的目标，而且也不需要摊牌，因为他们在做紧嘢嘢，喺度做紧嘢嘢，我哋都知道。另外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日系发帖指出，美军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超过12000次的战斗飞行任务。而司令部在昨日周二在夜晚仲发布了一支打击影片，就显示这个钻地弹精准冇炸翻咗伊朗地下设施的一个震撼画面。咁嗰有网友呢就透过画面分析话，空袭的地点疑似是伊朗中部的核设施的所在地城市伊斯法罕，而当地的这个叫做法罕索菲山军事区，那个不单止部署重兵，更加是伊朗储存高浓缩的一个核心的设施所在地，再次遭到打击。另外，我们看到在今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首都德克兰的空袭当中，是击中了原美国大使馆所在的区域。而据了解，我们知道由1979年当时美国出现过一次驻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之后呢，那个这处大使馆呢就一直被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控制住，被他们占领的。而且革命卫队下属的巴斯基民兵组织就负责营运住这个使馆的大院，并且在这个大院里面他们是开设了一个反美国的博物馆，结果昨日是被炸的。据讲当时馆内仲有好多民兵喺入面啦，亦都系一同被消灭嘅。咁个另外周二呢，这个伊朗嘅关键钢铁产业呢亦都系时隔4日再次遭到袭击。伊朗嘅叫做穆巴拉海钢铁厂遭到严重嘅破坏，而胡奇斯坦钢铁厂亦都系再次遭到打击。另外喺伊朗当地时间嘅4月1号下，佢嘅5:03，首都德克兰发生爆炸。这个爆炸分别是发生了德克兰东部地区还有西部地区，那个呢有当地的居民就反的话，爆炸造成了部分地区停电。另外呢还传出一个消息，就是伊朗司法系统的负责人，也是伊朗政权的核心人物，叫做埃及伊，昨日在德克兰的一次袭击里面被击毙，就是这个人了。但是目前呢，我们还在等緊官方嘅一个证实，一系以色列方面，一系伊朗方面，但系目前仲未有一个正式消息，但系好多消息都喺度传咗，已经被击毙。咁我哋再等一等啦。另外咧，就系据闻呢个埃及伊啊，佢几十年嚟其实对处决仲有系统性镇压系负有几大责任嘅。如果佢真系被击毙嘅，真系一件大快人心嘅事啊！另外咧，我哋见到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以色列海军嘅一次精准嘅打击行动入边，消灭咗真主党嘅人物，高级人物啊！他叫哈希姆，哈希姆是真主党的核心人物，他领导的真主党的重建，并且呢还指挥了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这个是确认的消息，已经是被击毙。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我们见到他今天刚刚宣布，他说伊朗已经不再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了。另一方面呢，另一边是伊朗，他现在还在持续向这些海湾国家还有以色列发射导弹。卡塔尔的能源公司在今天发布声明，证明公司租用了一艘邮轮在今日凌晨的卡塔尔北部领海遭到导弹袭击。在声明里面表示，船上的船员是没有受伤的，是万幸啊，而且呢亦都没有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即是说有可能没有泄漏出来。另外呢，科威特国家银行亦都是今日宣布，因为伊朗持续对波斯湾地区发动空袭，他将会由1号开始关闭位于首都科威特市的总部，一共关闭两日。另外，我们见到也门胡塞武装今日又发了一个声明，对一宗针对以色列南部的弹道导弹袭击事件负责。那个我们见到知情人透露，在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高级领导人还有他的内阁成员，现在已经基本上在公众视野里面消失了，发完电视讲话之后赶着走。为什么呢？这些高级官员现在已经转移到包括山区啊这种安全地点去看，并且亦都大幅减少电话通讯，都不敢打电话。而胡塞武装控制区里面的重要政府机构亦都因为担心以色列会进一步对他的空袭，而大多数都已经撤离逃跑的。另外呢，霍尔木兹海峡我们见到再度传了的重磅消息，就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阿拉伯的官员透露，阿联酋现在正在准备要协助美国还有盟友用武力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正游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这项打击行动，授权采取行动。阿联酋如果要是联合美国一起来的话，他们真的会成为首个他遭受伊朗袭击之后参战国的一个波斯湾国家。 首个第一个。另外呢，其他波斯湾国家其实亦都冇而家纷纷支持美国同以色列嘅行动。包括沙地仲有巴林，佢哋都支持加大对伊朗施压嘅行动，直到伊朗领导层被削弱或者被推翻。另外我哋再睇睇下英国。昨日川普总统不是点名英国咩？话你睇睇迟咗咁勇气去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果英国首相斯纪贤今日发表咗全国讲话，话中东冲突已经进入咗第二个月，呢场战争嘅影响会波及英国嘅未来。但系呢个唔系我哋嘅战争，我哋唔会卷入冲突，再次明确表态。佢仲进一步表示，英国将会喺呢个周末期间负责接待嚟自多个国家嘅军事规划人员。大家共同探讨战争结束之后，怎样先可以用最合适的方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亦都坦言，他对这些人说，我必须对大家坦诚，重新开放海峡绝非易事，而就是今日。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参战，不会被拉入去的斯纪贤。伊朗袭击了英国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英国加十多石油公司。咁个而家网友都喺度讲，英国嘅公司被袭击嘅，大家可以睇到现场被炸嘅画面，就系爆炸之后起大火。网友喺度估英国而家会唔会喐手呢？各位观众朋友点睇呢？佢自己嘅公司被炸嘅，会唔会出手呢？除此之外，另外我哋再睇睇下，就喺琴日嘅时候发生咗一宗绑架事件，就系伊拉克内政部已经证实，长期驻扎喺中东嘅一位美籍独立女记者海特尔森。就在昨天在伊拉克巴格达市中心，他们在大白天遭到绑架，路边有架车开到面前，然后几个人将他塞入车。我们看到伊拉克的军警接这个报案后即展开了围捕，结果绑匪和警察在公路上上演了一场激烈的追逐战。在这个全速追截的过程里面，嫌犯的车一度失控翻了车，但是这些武装分子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强行将人质拖落车，换了另一架他接应的车辆之后逃脱了。所以伊拉克当局目前只是逮捕了一名隶属于亲伊朗武装组织叫做真主党旅的嫌犯，但是受害记者至今还是下落不明。所以我们见到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约翰逊昨日已经发文证实了，他说美方已经知道这宗绑架案，目前正在和联邦调查局通力合作，务求要确保海特尔森平安获释。那个美国大使馆已经再次发出了旅行禁令，敦促所有的伊拉克的美国公民立即撤离，强调在目前这种报复攻击频传的现状下，当地的安全形势已经不容乐观。另外他还表示，伊拉克目前仍然处于美国的四级旅行警告状态，所以建议所有美国公民不要以任何理由前往伊拉克，而已经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需要立即离开。而且国务院亦都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包括这些媒体成员，一定要遵守所有的旅行警告。
总统川普一号再度发文表示，伊朗新总统请求停火，但是只有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先会考虑停止对伊朗的行动。伊朗新总统都算聪明，川普前一日先表示美军很快会结束在伊朗的行动，预计两至三个内撤离。在军情发布会上，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提到俄罗斯和中共国在背后递刀子给伊朗。克格塞斯直接摊牌，他说，我们确切地知道他们在做着的，我不会告诉敌人听愿意做事或者不做事的。我不喜欢那些躲在的体里面囤积导弹，希望用时间去消耗我们的敌人。
如果伊朗还是在浓缩铀 EA 交出来，或者是 EA 成无核化，那美军进行军事占领这些俄姆兹上面的这个小岛就势在必行，退让其实是为他可能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在做掩护。
在中东战局持续的情况下，中共外长王毅3月31号与巴基斯坦外长会晤之后，呼吁各方保护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内海域的船只和船员安全。外界认为中共再次丢人，求别国帮手保护中国游船，号称的大国形象亦都瞬间坍塌。中共可以获得在伊朗和中东石油在减少，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又被美国控制，中共还可以去哪里找油？川普发帖给了两个建议，第一是向美国购买，我们供应充足，第二是自己去霍尔木兹海峡找油。中共做不到自己去找油， 对欧洲能源情报公司 Kepler 最新航运跟踪数据，中共正在美国进口原油和液化天然气，以应对能源市场混乱。 Kepler 报告显示，预定在4月装载美国原油并运往中国的油轮日运输量大约是60万桶。多艘油轮目前正驶向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科帕斯克里斯蒂港，这个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出口港口。在中国为石油焦虑的同时，党魁习近平邀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4月7号将率团访中。不过经济学家吴家龙发文分析，习近平约会郑丽文不是这本来想见郑丽文，而是想在这个姿态做给川普的，给川普出题目。但是对川普这个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只要教训伊朗，他证明中共武力照顾他的弟弟，在习近平和郑丽文约多百次都没用。分析认为，美国叫两位参议员在台北推国防特别预算，可能给了习近平灵感，想利用郑丽文给川普难堪。
国民党内部的亲美派，包括朱立伦、蒋万安、张善政啊，这些我们可以看。现在在对中这一块啊，明显的跟郑丽文的路线是相左。但郑丽文现在被批评，就是说纯粹是为个人的政治生涯在争取跟中国，尤其是习近平的碰面，增加他的政治声量。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新闻深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深读，我是郭婷。多年来，中共每做一件认为了不起的大事都从来没有成功过。近几年基本上是每做一件事都是衰事、败事、丑事，从烂尾工程到烂尾政策，从宏伟的战略到具体的行动，什么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什么的西部大开发、2025年中国制造，什么的科学防疫三胎政策，什么的大国外交东升西降，都没有一件成功过。单单在三月份，就是一个月之内，我们初步盘点一下，最少有五件事令到中共左右为难，出尽了国际洋相，哑仔食黄连，输到内外都不是人。我们下面分析一下这些事件背后大家都不是那么知道的原因。荧光幕前的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成日都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而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像一架车那样，发动机没问题，但是油箱空晒，你再怎样踩油门都跑不动。老话说，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全靠它送到去五脏六腑。一旦气血堵住，又或者是缺了，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会开始没有精神，脸色蜡黄，睡不够，动不动就会觉得很累。那怎么算好呢？很多人就想补下，但是又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我们推荐你试下这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等你的身体加满油。购买的链接已经放在留言的顶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去健康520的官网看看，现在买三樽还有七折的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都有七折的优惠。这一款的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成日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首先我们会讲一下军援伊朗。在前几日，王毅打电话给伊朗外长，求伊朗确保中共国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但是被伊朗拒绝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大家可以在网上自己查，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伊朗是一直抱怨中共没有及时提供军力军事资源的支持，金钱的支持已经用不上，伊朗已经明确地拒绝了技术人员和军民两用的物资的支持，亦都可以说远水救不到近火。伊朗要的是即时的军队和武器，但是中共又怎可以明刀明枪地给他们呢？这样不是跟欧美直接开打吗？不在伊朗和欧美之间，中共的选择其实都是很明显，但是不给呢，有眼白白地看着老朋友好朋友很快就玩完，长期在中东的布局全部泡汤，上亿的资金打水漂，以后还靠什么来控制中东和世界恐怖组织呢？一切在炮火里面灰飞烟灭，以后又靠什么来搞乱欧美呢？怎样实现清白的目标呢？真的可以说是左右为难，内外都不是人。二、支援古巴影响拉美。在3月13号，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说，这个国家的政府和美国举行了谈判，也就是说古巴在3月中旬就已经向美国复院甚至是投诚。原因是委内瑞拉总统夫妇被捉，伊朗被打之后，古巴的能源陷入瘫痪，政权就要玩完。之前古巴向结成命运共同体的中共求助，点知中共除了讲几句嘴炮之外，不肯跟古巴共患难。在古巴绝望之下，只好投向美国，对中共来讲真是很为难。如果支援古巴呢，自己从委内瑞拉和伊朗都拿不到石油，本来可以从委内瑞拉的公园上面拨一些过去，但是委国新政府是亲美的，又哪里有剩货呢？另外支援的话，当时川普说三月底要来北京，关键时刻又怎敢得罪美国呢？而且川普还要带卢比奥来北京，他的家族就是来自古巴，中共两次制裁了他，本来中共就是自己打嘴巴，有苦自己知，计划等到四月初川普来过之后再考虑能不能够影响古巴。但是川普的行程突然间又改成了5月中旬，古巴能够挨过这么长的时间吗？说不定卢比奥对古巴已经做完该做的事。但是如果不帮古巴的话，北京就眼白白看着拉美全部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以后又怎样继续渗透呢？当初马杜罗被捉和巴拿马运河管理权被美国重整之后，中共就已经多次左右为难，知道在美国的后院已经点不起火，节节败退，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在3月30号，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面，亚纳多卢通讯社的记者问，美国总统川普说，在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古巴会是下一个目标，古巴很快就会失败，中方对这个有什么评论呢？发言人毛宁答非所问，好心虚地说，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的干涉。很明显，这句话再不是放嘴炮，而是间接承认对古巴和拉美，北京一早已经是骑虎难下，现在除了放弃还有什么措施呢？三、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在3月下旬，川普明确要求中共也都派出军舰护航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就是等于和美国、以色列一起打自己的好朋友伊朗，这样伊朗就死得更快。如果不护航的呢，海峡被伊朗控制，不被通船，的确也都影响了自己的能源输送，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影响了政权的稳定。最恐怖的是，美国派兵要占领海峡的几座小岛，就等于美国要抢占对海峡的控制权。这个机会自己如果不乘机去抢，以后肯定又没办法，怎算呢？左右为难，怎样做都是不对，真是没办法。 四、北韩离弃。北韩可能被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军对伊朗的战火打到怕了。在3月23号，北韩第十五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就在平壤召开。大会议竟然删除了北韩宪法名词里面的社会主义这个词。金三伴的这个举动，不知道是不是金三伴也都知道社会主义不好，又或是为了讨好美国，担心他们搞定了核武器的哈梅内伊之后，下一个就轮到自己，因为他上个月还在大喊扩大核武。对金三伴来说，每一枚炸在德克兰的美尔炮弹都好似炸在平壤咁，嗰啲炸弹的声音和烟火四溅的场面在梦里面都令人心惊肉跳。社会主义是中共的招牌，中共一直强调要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家国际大环境越来越明显，社会主义不得，金三伴是看明白了，于是就要远离同中共分手。这个令到中共情何以堪。长期来讲，中共是北韩、古巴、越共、伊朗这些被反美阵营的社会主义老大哥。现在越南已经表了态，迎接星年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公开否定中共封锁网络的这一套。在这个时候，北韩这个弟弟突然又打脸中共，而且打到中共不敢出声，不是不敢讲，是不能够讲。因为如果强烈谴责、严重不满、坚决抗议，又是干涉人家的内政。因为中共口口声声强调不能够干涉，如果说是尊重北韩人民的选择，当初苏联解体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但是现在就不同了。而家咁讲就系等于承认社会主义唔好，等于承认世界正喺度孤立中共。咁点算好呢？唯有沉默是金，唔理大家点样嘲笑，亦都唔理全球共产主义嘅崩盘，自己蒙住眼，揞埋耳仔，就当系最伟光正。五，尼共主席奥利被捕。喺3月28号。尼泊尔共产党主席、前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被尼泊尔警方逮捕，他被指控在去年九月镇压和屠杀施世代的抗议百姓。29号，他被带上法庭。尼泊尔新任内政部长说，没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不是报复，而是正义的开始。这个国家现在将会走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个或者是意味着新政府对镇压百姓的前政府进行清算。奥利曾经是中共的座上宾，2024年的7月他再次当选为总理之后，打破历来的惯例，选择北京作为第一次的外访地点，而不是传统的印度。奥利主张深化和北京的关系，还进行了一带一路的合作。政府封禁网络的前一日，即是9月3号，奥利刚刚参加完在天津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北京的93阅兵，跟着回去尼泊尔。之后他在9月8号深夜宣布撤回社交媒体禁令，第二日宣布请辞。之后他抛低他的妻子，坐军队直升机逃去迪拜寻求庇护。他的妻子在抗议者纵火入面重伤身亡。中共和哈梅内伊、奥利一样，都是对百姓实施暴政，还屠杀过百姓。只不过中共屠杀的更加犀利。尼泊尔新政府一上场就开始清洗奥利政权的罪行，中共又怎样会不怕呢？这个又是尼泊尔的内政。最拿命的是尼泊尔新政府是不听中共的话，亦就是说中共对南亚的控制亦得到变弱，如果出声反对的呢，只是会将中共强度和丑恶的一面放大给全世界来看，如果不出声呢，又眼白白地看着自己人马在南亚消失，这一口气又怎样吞下去呢？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中共为什么做每一件事都失败的呢？从红安新区千年大计烂尾，到瓦投降，万国来朝变成万国来招，从十年能够输的中国制造变成一开打就输的中共滥造，中共每做一件事都是祸国殃民。大家还记不记得新冠那阵，中共说科学防疫，由极端的封城到极端开放，一是就饿到人命都没有都不肯开门，一是就阴阳尽阳，做光荣大头羊，感染了不上班就要扣钱，结果十亿人九亿养，搞到现在城市乡村都人烟稀少。那为什么中共败事这么多呢？亦都不能够完全说是因为独裁人治，因为历史上其他的独裁国家都没有中共那么严重，一是就不做，一做就闯大祸。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做事的出发点永远只是维护自己的私利政权，根本不理民生和国家。每一件事中共出发点都是违背社会的规律、经济的规律，违背人性和法治，用方言和暴力和天地人斗，践踏正信、生命和道德，蔑视文化和公义。中共附体中国一百年，始终只是做一件事，为了私利可以毁天灭地。从抗日时期在敌后搞国民党，到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一直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中共已经养成一生的恶习，有丰富的恶行经验，特别是江泽民年代传下来的邪恶，彻底摧毁了人性的良知，和真理和公义彻底为敌。只要不合中共政权的需要，就不惜毁掉一切。在这种价值观下做的事其实是反天地，又怎样会成功呢？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人的层面还有一个原因，现在掌权的中共官员很多都是十几二十年前靠流苏拍马上位的势利小人，一有权就想下怎样拍上欺下，加倍捞回之前行贿付出的利益，这班人无才无德无智，只会将上面的恶政恶行放大几倍去做，对百姓极度狠毒，歪曲政策，专权谋利，好事一件都不做，坏事就做尽。一班这样的官员在中共体制里面又怎可能做出好事呢？中共从来都没试过好像现在这么孤独，放眼世界同路人越来越少，势力范围越来越窄，国内贪官的钱越来越难抢，剥削百姓搞到民心尽失，经济快崩，文化失落，秩序混乱，中共自己都觉得没有后路可以退。在朝中离心离德不忠的人越来越多，老虎苍蝇打都打不晒，一种崩溃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衰事、败事、丑事的尽头就是政权崩溃，改朝换代，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写的。当年大清灭亡的时候，晚清政府做的事亦都是件件不顺心，天灾人祸、腐败、民愤、国际围堵一起爆发，中共这度行紧呢一条路的最后阶段，一切从他不停地迫害中国百姓、迫害正信的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今天的节目又讲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新闻深读，记得点赞、留言、订阅或者转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是新闻要点。
FBI 公布首个反间谍影片，警告美国人去中国工作的风险。 从 D6 收护照和 Miles 高层被边控讲起。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发布了第一期反情报计划视频，聚集美国企业和人员到中国工作或旅游的时候应该了解的安全风险。FBI 警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渗透到生活的各方面，美国人应警惕起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在中共监视之下。另外，美国人亦可能因为某些敏感信息被中共当局限制离境。据美国之音报道说， FBI 在3月26号公布的反情报计划系列对话的第一期节目，题目为到中国工作需要知道什么呢？FBI 高级国家情报官员帕特里克在短片的一开始就指出，美中制度和环境差异很大，比如在中国，你的一举一动可能在中共政府的监控之下。中国共产党几乎渗透到所有的活动中，并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这个确实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所以你应该预料到中国安全机构会密切关注你的一举一动，并向中国共产党汇报。帕特里克警告美国民众不要留在中国享有在美国能享有的任何隐私。FBI 官员表示，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更强调维持中共的执政地位以及社会稳定，并为现实这个目标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帕特里克说，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亦得到了显著提升，他们不单止投入了人力等资源，还融入了技术，并且真正地将经济的数字化建设和安全体系融合起来。FBI 高级情报分析师马丽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新冠疫情前，中国的商业经营环境发生了变化。2023年的时候，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甚至愿意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牺牲外国直接投资，他们越来越重视国家安全，甚至不惜牺牲经济盈利能力和增长。我们都希望既安全又经济盈利，但是如果我们审视目前中国体制中优先事项的调整，就会发现他们确实非常重视国家安全和国内稳定，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他指出，这个已经影响到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2023年3月，中共当局突然搜查了美国咨询公司美思明治公司北京办事处，拘捕了5名中国本土员工，开启了中共对外国咨询和尽职调查公司的大规模打击行动。之后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室以及爱盛咨询亦被搜查。FBI 的高级情报分析师马丽说，除了商业咨询外，目前尽职调查、财务会计、新闻等行业，特别是新闻行业，会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马丽认为，由于中共无处不在的信息管制，只要涉及中共政府认为的敏感信息，亦会有风险。如果你从事信息中介、信息交易和信息获取，这样你可能会面临更高的敏感度。当然，这个并不一定会直接导致你被禁止出境，或者好像他们援引反间谍法那样，或者实际上的拘留。但是安全部门更加关注你在中国获取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会对中国的稳定会有什么影响。FBI 官员表示，相对于高调拘捕外国企业高管，或者对外国公司在华员工进行突击搜查和拘留，2023年之后，北京更是到处执行限制在中国的美国公民离境。FBI 高级情报分析师马丽指出，中共目前至少有12条的法律，授权有关当局执行出境禁令。马丽说，出境禁令往往针对的是一些层级较低的民事或商业纠纷，但原因亦可能包括国家安全、电信诈骗等，或者是因为当事人涉及某项的调查。马丽说，在多数情况下，美国公民只有在试图离开中国时候才意识到出境禁令的存在，而且无法查明禁令持续的时间。2025年， 美国富国银行董事总经理茂盛月以及美国商务部的一名华裔雇员曾被中共政府禁止出境。美国国务院2019年曾经发布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国务院的声明说，鉴于中共武断执行当地法律，在中国旅行要格外小心。国务院说，中共使用强行限制出境的做法，逼美国公民参与调查。当时国务院还说，有美中双重国籍和有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可能会在中国受到更多的审查和骚扰。在影片的背后，帕特里克再次提到在中国没有隐私的问题。他说，中共当局会用位置追踪、系统入侵等的手段控制任何人。他说，你在中国不应该抱有任何隐私期望，国家有能力，他们拥有非常先进的安全体系，拥有技术设施，可以随时知道你在哪里，随时进入你的系统。他建议美国人入境中国或香港的时候，最好使用无障碍物的一定空间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亦避免连结公司伺服器或个人邮箱。在 FBI 发出上述影片的同一日，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馆3月26号就香港旅行发出安全警告。在这个之前，香港政府修订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将拒绝向政府交出个人手机密码定为犯罪。 FBI 建议美国人在中国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马上向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但是总是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没有跟上啊。打个比方说，就好像一台车，发动机是没有问题，油箱它是空了，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俗语都有话讲啦，血气足，除百病。血气就是身体里面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血气失住，一缺，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色不好，睡不够，喐都不想喐。这样怎么办呢？好多人就想补了，但是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那在这里给你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目前购买三瓶还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三瓶亦有7折优惠。这款润眼宝是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又干又涩、看嘢越来越蒙的朋友用。三月底 DeepSeek 服务中断12个小时以上，直接冲上微博热搜。相关统计显示， DeepSeek 自去年初发布 V3 以来，已经出现至少7次显著的服务中断，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今年3月10号。 DeepSeek 和 Miles 都是2025年初开始火爆的 AI 初创企业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家公司显然是在走住两条泾渭分明的路径。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和美国进行 AI 科技竞赛的当今，作为中国 AI 初创公司必须选边站。2025年1月 DeepSeek 的出现令科技界震惊，功能匹敌 ChatGPT， 而训练成本却仅仅是它的 5%。使用2000块晶片就能够训练大规模的宣传，甚至影响了美国的股市。英伟达股价暴跌，一时间 DeepSeek 在苹果商店和谷歌的下载量登顶，中共媒体上充斥着中国 AI 崛起， DeepSeek 秒杀 ChatGPT 的标题。 DeepSeek 被中共官方视为中共国 AI 技术的世界标杆，成为同美国争夺 AI 科技领先地位的国家名片。在中共的号召下，中共政府、企业、个人纷纷安装 DeepSeek。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